段子每篇，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受洗归主的亲人，在生了重病之后，我们最好应该怎样来对待他们？哈，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做我们的父亲，又把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重新召回到你的身边，并且你也赐下真理能够让我们认识你。但是主啊，我们也深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受的很多错谬的教导太多，然后我们自己还不自知，还以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且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将一些伤痛带给因着我们自己认为所谓的信仰，把伤痛带给我们的亲人。主啊，我们求主你饶恕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的爱，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亲人朋友面前能够彰显主的荣美。求主你指教我们，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来生活，愿主你将真理的亮光照亮我们。我们相信主你会报答那些热切寻求你，寻求你如同寻求隐藏的珍宝的人，使我们能够尽量的生活在光明中，行走在光明中，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光明和盼望。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求主你来塑造，来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今天想到要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几天我碰到一位平常跟他很熟的一位姊妹哈，然后他先生我也认识，他儿子我也认识，都是很好的。他先生呢一直都很支持他和他儿子的信仰，然后也认得我哈，所以我们应该也算是朋友了。那么听到这位姊妹就讲，他现在还没有受洗哈，还没有受洗，但是一直是支持我们的信仰的。没受洗呢，可能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哈，表面上的原因哈，可能就是这位姊妹的先生呢一直是喝酒抽烟哈，然后可能就是还有就这些表面的吧。因为我们往往在说到受洗的时候，特别是在想到我们亲人要受洗的时候，我们往往一就提到啊，他还抽烟喝酒哈，可能这个是表面的哈，其他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从我跟这位姊妹的丈夫跟他先生的这一个就说一下李先生吧，就这个名字是虚构的，就这样便于我等会儿来跟大家谈。张姊妹李先生好不好？张姊妹是我们的信徒，受了洗，李先生是支持我们的张姊妹的，并且他还没受洗，也有抽烟喝酒的这样的习惯，但是他很支持哈，很支持他的妻子儿女到教会，甚至侍奉。他妻子张姊妹非常热心的一个姊妹，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经常出去探访的哈。好，那么我听到张姊妹说他先生说李先生生病了，然后生病了呢，那么医生建议就是烟千万不能碰啊，酒也千万不能吃。那一般，而且这个病就是说他也不是说很轻的那种感冒哈，他可能是在人看来稍微有点重的，那也不是绝症对吧？如果真的是绝症了，只能活几天了，医生肯定说哎呀随便让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这个中国医生一般的态度哈，说明这位李先生他的病也不是绝症但是可能就是严重一些，需要些医生讲的需要些自律哈，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然后呢一般我们医生就会说，作为家属哈，跟家属谈了之后，跟家属就讲要看管他，要监督他哈，让他能够身体好起来。那么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张姊妹讲起来就是当然说是这个病不严重但是作为家人，因为我们这个 年龄哈，就是五六十岁六十上下的这个年龄，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重病，那突然之间一个相对严重的病一来，对家里人来说就很难接受啊，尤其是李先生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哈，在家里他也挺勤快的，然后也挣钱啊，养家，那可能对家里来说他一时半会儿啊，家里的人都很难接受，因为他一直身体好的嘛哈，可能就有些小病，所以本身这个病，他稍微严重的这个病对家庭来说就有点冲击，就笼罩了一层阴云在这个家庭里头，啊，再加上呢，医生虽然说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但是李先生因为他长期抽烟喝酒。弟兄姐妹，在这里哈，我觉得大家就是我们这不抽烟不喝酒的人，我们真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理解那些抽烟喝酒的亲人朋友们。其实抽烟喝酒它就是瘾，那种瘾啊，就是你很难说戒掉的啊，很难说一下子就戒掉的。那你说李先生他知不知道抽烟喝酒对他身体不好啊？他肺部好像是有个良性肿瘤这之类的吧？那他知不知道？他肯定知道。但是人在瘾面前很多时候显得真的是很微弱啊，很微弱。那么很自然的啊，张姊妹肯定就会想，那你就信靠主吗？你现在都这个样子，你还不靠主，你还不来那个求主啊，这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你让他求主就能够求主的啊。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基督徒里头，虽然可能在基督徒里头也有，其实不说可能，就有一些很早就受了洗的基督徒，但是到现在他还抽烟喝酒，只不过教会他你不知道而已，或者是他不在教会抽烟喝酒而已啊。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朋友圈子里就有好几个。再说了，就算不是抽烟喝酒，那你基督徒像我们这些人，那你也有就罪他本人就是瘾，你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你的罪恶放掉？像我很多时候我很急，我儿子都说我很急啊。那你这个急好不好吗？这急也不好的，这急就急上瘾了呀，他就是这种性格，他多次就成习惯，习惯到最后就成了瘾了，你就很难改啊。我现在只能说他没有外界环境的这个激发之下我就不急，但是一旦把我置身于在一个可能会诱发我这个急性子的，我又会急啊。这个瘾还在那儿，你还是改不掉啊，对不对？只不过我这个急可能不能一招致命，不能，它不是见血封喉的，但是这个急也是对身体也是有毁损的。我们任何一个坏情绪对身体都有毁损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当然也知道抽烟喝酒它可能是，它就是直接的对身体会造成直接的影响，尤其是这位李先生，医生都这么说了。但是这位李先生他就老改吧，他总说我就喝那么一点，我就抽那么一点，我不抽我不喝，我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大家觉得他说的对吗？我觉得说的很对。每个人其实人生该怎么过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尤其是李先生他也是成年人了。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孩子的父亲在好多年以前大概应该是十年左右他生了一次肝癌，就恶性肿瘤肝上原发性的，而且是初期，然后医生就给他动了手术了动了手术过后就叫他要静养，但是当时他是上海教会的，他现在也是上海牧恩堂牧师，而且当时牧恩堂安息日会就面临着禁堂的问题，就那个礼拜天的他就趁着装修为名把安息日会的请出去了，然后就不想他们再回来了，再回牧恩堂了。那正好那个时候我孩子的爸爸他正好做完手术，医生是叫他要静养的，结果他做完手术大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就去上房去了，就跟他们施工基督福联系会牧恩堂施工组的弟兄姐妹，他就带着一个人还是他一个人就到市政府就去上房去了。那当时从我们亲人的角度，我们就认为你身体都这样，你当时你刚做完手术，医生叫你静养，你这不是纯粹找死吗？对不对？但是后来我想通了，我根本就没劝他， 为什么？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人对生命、对自己生命的意义的看法。如果我孩子的爸爸啊，你让他保着一条命啊，但是他不能去为主工作啊，他看着主的工作需要做，但是他又不去做，他觉得他这个生命保着也没意思，他活着他就觉得就是要为主做工的，所以这样他就你就让他去，而且不要劝他嘛，让他去。他后来他去了之后，然后第二次又做了一次手术，没有多久又做了一次，因为他没怎么休息，后来他自己休息了就没有了，癌细胞就很多年就都没有了，所以在这里从我孩子的爸爸这件事情上，我就看得出来，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该怎么活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因为我们都成年人，我们的选择那就是我要活得有滋有味。对于我孩子的爸爸来说，活得有滋有味，活得有意义啊，这个生命值得活是什么？是还可以为主做工。而且当时的情况就是他作为安息日会的牧师，只有他有资格，而且他应该负这个责，因为去上访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弄得不好会被抓的，那作为他作为牧师，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他应该去，被抓也就抓他，而其他的长老政府也不认呢，对不对？所以他就认为他必须要把这件事要做了，他的生命才有意义，管他活接下来是活是死他也不管了。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么样子任性的时候，而且这个任性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权利啊，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为什么？你像今天像我，你要说你不准我讲道了，那我觉得也活着没意思了。如果上帝让我今天活着还能够让我对着手机讲道，哪怕就对着手机讲个道啊，然后我可以在网上发，或者可以发给弟兄姐妹，那我觉得我活着还有意思。但一旦我不能做这件事情了，我觉得我这个生命活着简直就是痛苦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李先生。李先生他吃了一辈子的烟酒啊，烟酒对他来说那就是可能跟他妻子也差不多重要啊，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啊，他离不了呀，你离不了的东西啊，烟酒是他的一个爱好，是他生命的乐趣，他爱妻子，他爱儿女，但他也爱烟酒啊。那你能说他错吗？我觉得不能说错。我们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用这种纯宗教的这种去衡量他，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啊，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的。那你说烟酒对身体有害，那你说我孩子的爸爸他那个工作在那个时刻是不是对他身体有害？而且还是致命的，他还是恶性肿瘤，人家李先生还不是恶性肿瘤嘞。所以然后你就说啊，好像我孩子的爸爸他做的是件高尚的事情。大家千万不要这么虚伪。他做的不是什么高尚的事情，他做的是他喜欢的事情。归根结底他也是在为他自己做。因为他觉得高兴啊。我们的工作我们做工的目的你不要把它太高尚化。就像我留意我讲到很多弟兄姐妹来谢谢我，说你不要谢谢我，这是我的荣幸啊，这是我乐意做的，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上帝他可以升华我们工作的意义，让我们工作的意义能够对别人造福，然后从而使我们工作的效果能够变得高尚。但是我本身我只是觉得自己喜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人世间用谁高尚谁那个，大家都是罪人，都是一样。那么李先生他喜欢抽烟喝酒，你如果不让他抽烟喝酒，其实我们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医生他都只是建议，虽然他告诉你说你这样做会影响身体，但是如果你不听，医生也不能强迫你。为什么不能强迫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而且上帝也不强迫人上帝也不强迫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配偶和基督徒的亲友，我们首先就不要审判李先生，因为李先生已经在病中，他需要的不是审判，他需要的是关爱支持关爱和支持，不能让他活在基督徒亲友的定罪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一提到李先生就会说，哎呀他就抽烟喝酒他好像是活该，好像 好像怎么样，好像又不听劝又怎么样，一下子好像就是他生病也是活该，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是活该，他以后死了或者怎么样啊，也都是活该，就是我们就显得很冷酷，弟兄姐妹，这不是上帝所希望的，上帝也不是这样来对待李先生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那种对别人的那种评判，就好像约伯的那三个朋友，约伯在病中他并不是指望你来跟他分析你为什么会生病，你这样生病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他不希望，他是希望你能够坐在那陪着他，跟他一起经历，陪伴他，觉得就有力量了，然后他自己能够从我们的陪伴和关爱当中能够找到力量，能够找到盼望，能够找到快乐，这样他的身体身心灵他能够保持一个相对愉快的一个状态，他能够更好的战胜疾病，这就是我们亲友的一个角色，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作为张姊妹啊，他可以啊，忍不住他可以劝李弟兄，可以跟他说清楚，对吧，医生说了烟酒不能沾，但是如果李弟兄还是说你得给我吃，你得给我喝酒，那作为张姊妹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而且还不应该带着嫌弃或者是很痛苦，因为张姊妹肯定爱李弟兄嘛，他看到李弟兄抽烟喝酒，他知道什么结果，他肯定很痛苦嘛。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以李弟兄的痛苦为痛苦，以李弟兄的喜乐为喜乐，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与哀哭的同哀哭，与喜乐的同喜乐。李弟兄哀哭什么？李弟兄哀哭是我现在还没死呢，我就不能享受生命的乐趣了，我就不能抽烟，就不能喝酒了。所以你要站在他的角度这么想，我这不是开玩笑，弟兄姐妹，李弟兄的快乐就是我今天活在一天，我就能够按照自己的口味生活，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一天，而且我的亲人还尊重我。啊，亲人其实不存在允许不允许，就是尊重、支持，而不是审判人家。让人家既要生病还要享受我们的冷落或者是斥责，虽然我们认为我们是出于爱，我爱他，我不希望他死，我想他活着，所以我不想他抽烟喝酒，他一抽烟喝酒我就痛苦，我就埋怨，然后我们就要吵架，然后我们家里就气氛就很阴沉、就很痛苦，那你肯定很痛苦，因为李弟兄认为他能够好好活着，他现在知道自己生病了，虽然不是绝症，他也觉得既然不是绝症，你那么愁干嘛，我在想李弟兄可能心里就是既然不是绝症，那我还是可以喝一点吃一点的，就算是绝症，我老李我一辈子抽烟喝酒我已经习惯了，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如果没有这些就不是人生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人家，我们很多时候是总希望把自己认为好的要给别人，然后认为这个是爱，然后别人不接受，然后就对别人加以批判。爱不是这样的，爱跟爱是双胞胎的，就是信任和自由。阿提肯博士说了，我们跟人交往的三大原则：爱、信任和自由。自由为什么非要放在那儿？就是因为没有自由，谈不上爱，那就是强迫。强迫不是爱，强迫是自私。当你作为张姊妹，你如果想要强迫李弟兄不抽烟不喝酒，然后最后你们两个就闹得不开心，你是在干嘛？你是在想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李弟兄身上，因为你觉得他不抽烟不喝酒这对他是好的，所以为了要坚持你自己的观点，于是你就宁可牺牲李弟兄跟你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现在李弟兄一抽烟一喝酒你可能就不高兴，可能就要说他，或者你现在就不说他，但是你在一旁你也心不甘情不愿的，你们两个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而且随着李弟兄生病，他自己的心情也会不好，这样你们两个本来是恩爱夫妻，现在就因为抽不抽烟喝不喝酒在病情之外又更加上了一层乌云，何苦呢？我自己这件事情我是想通了，我跟我儿子讲，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时候他们有自己的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真的是跟我们都不一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儿子，不管怎么样，你要记得你跟妈妈是朋友，妈妈是 宁愿放弃妈妈对你的任何期盼，任何想法，只要你是好好的，只要我们两个关系好就好，那些都不重要，那些都只是妈妈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关键是你要开心，你要快乐，而且跟妈妈是亲密的。我有妈妈，还有这个儿子，我宁愿失去我的那些对儿子的想法，我也不愿意失去儿子呀，对不对？儿子重要还是我的那些想法重要？对不对？就算我认为我那些想法是爱儿子，那其实儿子不领情，那他你也不是爱。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自己不希望的，不要让别人也来啊！自己不希望经历的事情，也别强加在别人身上。中国人还要注意一点：己所欲也，勿施于人。就是你认为好的，也不要强迫别人。就好像在饭桌上夹菜一样啊！很多时候你到外面去吃饭，中国人去吃饭，人家表示好客，就老给你碗里夹菜，烦死了！我最讨厌这样的一个行为了。我倒不是说怕脏。我是觉得这菜我都吃不掉，而且我有些菜都不喜欢吃，你干嘛给我夹？我自己也可以夹的呀，对不对？但是中国人为了表示好客，非要给你夹，啊，他觉得这是对你好，这就是不好的，就是自己认为好的，你也不要强迫在人家手上。你认为抽烟喝酒不好，但是我们真的要注意，不是我们在对待我们的亲人的问题上，不是我们认为怎么样，而是别人认为怎么样，他认为好。你就要接纳，就要接纳。因为我知道张子妹跟李弟兄他们是一直是很恩爱的，他们彼此相爱，你彼此相爱你就坚持，特别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坚持。李弟兄他想要做什么，他抽烟喝酒又不是什么很原则的事情，又不说是影响到李姊妹自己的信仰的事情。在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我违背我们信仰原则的事情我们不要做，但是像人家的吃喝又没有叫你抽烟喝酒，这个是人家的事情，根本也影响不到你。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尊重人家当然你说刘玉牧师那个不是你老公对吧，人家老公如果抽烟喝酒去世了跟你也没关系，你当然站着会话不腰疼。弟兄姐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真的大家相信我，信主三十多年，然后现在也五十多岁，经历的事情够多。我真的是觉得，慢慢的知道了很多关于爱的，上帝就是爱的这样的一句话的很多的含义。我们真的需要审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坚持的是自己的观点，而并不是纯粹出于对别人的爱。我们就是认为我这个是对的，你就应该听，但是对的也得人家愿意听才是真正对的。我们来看一段怀师母的一段话，可能大家会吃惊的我在很早之前看到过，我今天专门为了这个答疑我把它翻出来，在辅灵信徒的家庭第57章，标题是对于不幸的配偶应娶的态度。在这里李弟兄其实还不是不幸的，在我看来李弟兄非常好，我经常喊他李大哥他非常好他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处得非常好，到他家里去的牧师那些姊妹啊，他都对他们非常好，非常热情的李大哥。而且张姊妹在教会里在做义工，很多时候是早出晚归的，有很多时候因为张姊妹很爱主，但是李弟兄一点怨言都没有一点怨言都没有，但他一直没有受洗，我觉得是跟我们对于信仰的这个物表还是有关系。我们总认为你信了耶稣，你要信耶稣你就先不抽烟不喝酒，然后你再到教堂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李弟兄可能就认为我只有抽烟又喝酒上帝嫌弃我的但是上帝不嫌弃任何人，谁都是他的儿女我觉得我们应该跟李弟兄告诉他不要误会神，他就是抽烟喝酒他都是神的儿女在他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自然可以改变他好，我给大家念这么一段话讲到有一个姊妹，她有不幸的丈夫但我不是说这个李弟兄就不幸，但就说还没受洗的丈夫吧在不违背良心的原则之下，要尽量设法使他，就使这个弟兄快乐，因为他若继续背叛，当然是指这个不幸的，则他所能获得的天堂也就是这个世界而已。 这一句话我再跟他读一下，怀师母对这个信主的姊妹说，在不违背良心的原则之下，要尽量设法使他快乐，因为他若继续背叛，则他所能获得的天堂也就是这个世界而已。什么意思？就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后半他没有来世的，他没有指望的，所以你就不能够剥夺他的很多快乐，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之下，要尽量使他给他提供快乐。当然你会说，哦，他抽烟喝酒违背我的良心，那这说明这个良心还是就是不够偏向于上帝那边，这个良心是可以而且是需要纠正的，弟兄姐妹啊，我觉得我们良心是需要纠正的。那再说这个李弟兄他也不是一个不信的，我就说我这里所读的就是即便是不信的怀师母都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在不违背我们信仰原则的情况之下，只要你还能聚会，那你都应该，就只要你还能够有自己的信仰，至于他要怎么做，这是他的选择，你要尊重他。宗教信仰自由是双向的，一方面他作为不信的或者没有到教堂去的配偶，他尊重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去教堂，让我们参与义工，但是我们也得尊重他，他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你也得给他提供啊。啊，作为妻子啊，特别是在他生病的时候，他特别需要心情愉快，他特别需要心情愉快。何必为了烟酒这些？就算烟酒真的要他的命，又怎么了吗？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真的你让他心情愉快了啊，反而没有把这个病当回事。有的时候真的是把病当一回事，他反而还要人的命，你就不当一回事啊，然后愉愉快快的。然后让他信靠主，告诉他阻碍他，啊，给他积极的一面，而不要始终纠缠在说不要抽烟、不要喝酒，这样你的病好，这个死角里头，这样大家的家庭生活就会愉快。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跟丈夫、跟配偶的亲密关系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如果影响到这个亲密关系，我们就需要放手，啊，需要除掉。好，我今天所谈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好像有点那个，就是没有条理哈。但是我的整个的思想就是，我们不要强迫我们的配偶，哪怕他们是在病中，要尽量给他们带来快乐，带来爱，而且要真的我们自己要认识到，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他的爱表现在他尊重别人的选择，并且真的是从心里尊重。真的是从心里他尊重我们，我哪怕我们是在犯罪，他都让我们自己做选择，而且他还陪伴我们，还为我们背锅，我们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有了后果了，他还为我们背锅，还陪伴我们，而不是离开我们，而不是把我们持续的让我们活在受审判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亲人其实是被我们逼迫着，那我们人家给了我们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却没有给别人宗教信仰自由啊！我们总想把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生活习惯、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这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本来应该更阳光的啊！求主帮助我们，阿门。